Story 1. The Golden Beetle. 金甲虫。很多年以前，在中国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位年老的女人和她的儿子，还有他们的一只猫和一只狗，一起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子里。这女人的丈夫几年前死了，家里没有钱。那是一个冬天，非常的冷，家里没有米饭。
我们今天吃什么？
姓王的年老女人问。
别担心，
她的儿子明里笑着说，
我今天要出去找工作，然后我会带回来几分钱，您可以用这些钱买一些米饭，我们可以吃。
但是明里不知道去哪儿找工作，他感觉不舒服，因为最近天冷和太饿让他病得很重。他现在已经没有生病了，但是还是觉得没有力气，但是他仍然出去找工作。儿子走了以后，王夫人对猫和狗说，
我儿子心好，没有母亲会有比我更好的儿子，然而我希望神能给我们吃的东西，我很饿，我的肚子就好像有钱人的头一样，里面什么都没有，甚至老鼠也离开了我们的家，去别人家找吃的东西。
他们的狗叫黑脚，猫叫白头，他们两个只是躺在地上看着他，因为他们太饿了而没有力气，所以什么也不能做。就在这个时候，王夫人听到前面的门上有很响的敲门声音。
进来，
她叫着。门开了，她看到一位老和尚站在那儿。
对不起，我们什么都没有，
他说，他以为和尚是在要吃的东西。
除了吃一点剩饭剩菜，我们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什么东西吃了，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剩饭剩菜了。我只记得过去的好时候，当我丈夫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有好吃的东西。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猫太胖了，而没有办法上到屋子上。我们的狗肚子吃得很大，一直都在睡觉。现在您几乎看不到它们了，它们非常的瘦，我们没有东西给您。
我不是要吃的东西，
老和尚说，
我想帮助你。很多年来，您的儿子一直想要神的帮助。神听了他的话，神知道您的儿子每天都在帮助您，甚至是在他生病的时候。现在神看到您的儿子没有力气，不能工作，所以他们决定帮助你们俩。
王夫人听了，但是她不相信。
您在说什么？您是来这里笑话我们的麻烦吗？
不，我是来这里帮助您的。这里是一只小金甲虫，它比您梦里想的还要厉害。它有非常厉害的魔力，这是神给您的礼物。
王夫人看着金甲虫，
谢谢您，
她说，
我会把它卖掉，换一点钱。我会用那些钱去买一些米饭，也许我们还可以再活一两个星期。
不，你不明白，
老和尚说，不要把这个卖了，只要您活着，这只金甲虫可以让您吃饱肚子。仔细听我说的话，如果您饿了， 就把这只甲虫放进一锅开水里，想一想您想要吃的东西，在三分钟里一遍又一遍地说那些东西的名字，然后往锅里看，您会找到您想要的吃的东西。王夫人以为和尚在乱说，但是她说，
我现在可以试试吗？
等我离开，然后您可以试试。王夫人一直等到和尚离开，然后她开始点火，烧了一锅水，然后把金甲虫放进锅里。她一次又一次地说，
饺子，饺子，过来吧，我瘦得不能再瘦了。饺子，饺子，热又热，饺子，饺子，满一锅。
他太饿太累了，他只是看着锅子，把那句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好像在做梦一样。三分钟以后，他往锅里看，那里有20个猪肉饺子在开水里上下跳舞，每个饺子又大又胖，看起来很好吃。他一直吃，吃到肚子很饱，不能再吃了。然后他用筷子拿起最后6个饺子，把3个饺子扔给狗，3个饺子扔给猫。动物们马上吃了饺子，他们的肚子终于饱了，他们闭上了眼睛，睡觉了。下午的时候，明理回到家，他看上去很不高兴。他的母亲可以看出来，他没有找到任何工作。
别担心，我的儿子，
他对他说，
神对我们很好，我给你看些东西。
然后他把金甲虫放进另外一锅开水里。明理只是看着他，他是不是因为饿和冷而在乱说话？他可以做什么来帮助他？他想，也许他可以把他的外衣卖几分钱，但是如果他卖了，他很快就会冷死。狗向他走来，坐在他的脚上，猫跳到桌子上叫着，一会儿他的母亲叫着，
坐下，我的儿子，吃这些好吃的饺子。
明理看了看桌子上放着一大盘热饺子，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拿起筷子开始吃饺子。他吃了一个，然后又吃了一个，他一直吃到肚子饱了，不能再吃了。他坐在椅子上安静地喝着茶，然后他对他的母亲说，
母亲，那些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饺子，您从哪儿得到的？您卖了什么来买它们？
然后他的母亲告诉他关于老和尚和金甲虫的事，他给他看了金甲虫。
现在我们再也没有麻烦了，我们可以吃到所有我们想要吃的东西。
因此在很多月里，他们得到了他们可以想要的各种吃的东西。他们每天3次把金甲虫放进锅里，说出吃的东西的名字。3分钟以后，他们可以吃到他们想要吃的东西。他们吃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们把吃剩的东西放在2个盘子里，给他们的狗和猫吃。他们4个都变胖了，很快乐，也有点懒。当然，这些好时候不会是永远的。母亲和儿子 为他们的好运气而骄傲。他们开始邀请朋友和邻居来他们家吃晚饭。他们没有说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只说这是一个很特别和不能讲的事。有一天，来了楚先生和楚夫人，他们是从另外一个村庄来的。他们听人们说，王夫人家里有好吃的东西，想试试。王夫人为楚先生和楚夫人做了好吃的饺子，但是楚夫人仔细地看着，看见王夫人把金甲虫从锅里拿出来，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她还听到王夫人在做吃的东西的时候，对饺子说了奇怪的话。后来，楚先生和楚夫人回到自己家的时候，楚先生说：“我说，那些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饺子，但是像王夫人这可怜的女人，怎么能买那么好吃的东西呢？”楚夫人回答：“
我知道，我听到王夫人在做饺子的时候说了一些神奇的话，最后我看到她从锅里拿出一个东西，藏在盒子里，我想这是一种神奇的魅力。”“
神奇的魅力，是吗？告诉我，为什么好事总是别人的，而坏事总是我们的？也许我们可以借几天魅力，我们当然不会偷它，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两个星期，然后还给他们。”“
你要怎么做？他们的屋子很小，他们会看到你的。你知道那句老话，从要饭人那里偷东西，比从国王那里偷东西更难。”“
我们要等到他们离开屋子，然后我们才能找到神奇的魅力，这应该很容易。王夫人告诉我，她明天要去寺庙，当她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去那里，借用魅力。”
第二天，楚夫人去了王夫人的家，她敲门，但是没有看到有人来。他走进屋内，很快找到了盒子，往里看，看到金甲虫，把它拿起，那只狗正在睡觉，什么也没有看见。猫看见了楚夫人，但是只是看着她。楚夫人把金甲虫放进她的外衣里，回到她自己的家里。王夫人从寺庙回来，决定做一顿好吃的鸡蛋汤晚饭。她走到小盒子那里，但是甲虫当然不在那儿了。她来回走了十次，看着盒子里，但是那只甲虫不在那儿。她告诉她的儿子，他们两个在屋子里到处找，但是找不到甲虫。在以后的几天里，女人和她的儿子，当然还有狗和猫，都非常的饿。他们又饿了，他们都瘦了，他们都因为又饿又冷而生病了。动物每天都必须出去找剩饭剩菜吃，但是有一天，当他们走在街道上，找剩饭剩菜的时候，那只猫突然跳了起来。“
你怎么了？”
狗叫着。“
你记得吗？每次我们的主人做饭的时候，都会从盒子里拿出一只小金甲虫放进锅里。有一次，他在我面前拿着金甲虫，说：‘
看，白头，这就是 我们幸福的原因。
然后他把甲虫放回盒子里。
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那时候那不重要，但是现在这很重要。楚先生和楚夫人与我们一起吃晚饭的第二天，楚夫人一个人回到我们家，我看到她拿了甲虫。现在我想她和她的丈夫在我们饿的时候正在吃着好吃的饭菜。
我要去咬他们俩的腿。
不行，那没有用。狗和猫不能因为这个而去咬他们。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留给主人。我们的工作是拿回金甲虫。
好主意，但是我不能做。我不能越墙进入楚家，那是猫的工作。
是的，但是你可以帮助我到那里。楚家在河的另外一边，我们需要过河，但是我不会游泳。当你过河的时候，我必须骑在你的背上。
那天晚上，黑脚狗和白头猫离开家，去了楚家。白头骑在黑脚的背上，他们很容易地过了河。当月亮在高高的天上，他们来到了楚家。白头跳到墙上，然后跳到院子里。就在这个时候，白头看到了一只老鼠，他拿着老鼠正想要吃它时，老鼠对他说话，他说：
大白猫，别吃我。
为什么不？
猫问。
这屋子里的人和动物都很穷，但是我们都是孔子的学生，我们相信他的话。如果你放我走，我会做任何你要求我做的事情。
白头非常饿，正在想着老鼠会有多好吃，但是他只是说：
也许我会让你走，但是首先请告诉我，你的主人今天晚上吃了哪种东西？他们有没有给你任何吃的东西？你看起来很胖。
我的主人最近运气很好，我们一直吃得很好。
但是你的屋子看上去很差，他们怎么能买这么多吃的东西？
啊，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情，但是我会告诉你，最近他们得到了神奇的魅力。
那是他们从我家偷的。
猫很小声地说。
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饿着。
哦，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的运气特别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突然有这么多吃的东西，但是我只是一只老鼠，所以我当然不能问任何问题。
好吧，我的老鼠小朋友，今晚你的运气好，去把那个魔法魅力拿来给我，我会让你走。你不再是我的奴隶，现在就会让你走。因为你是孔子的学生，我知道你会按照你说的去做。
老鼠跑回屋子里，五分钟以后，嘴里带着金甲虫回来。他把金甲虫放到地上，然后抬头，看到猫眼睛里的恶，马上头也不回地跑了。猫用嘴拿起了甲虫，然后他跳回到墙上，然后两只动物在太阳出来之前回到了家里。猫和狗到家时，发现屋子的门关着，黑脚大叫着，叫了很长时间，但是 门没有开，他们能听到屋子里哭的声音。
我听到王夫人在哭，
猫说，
我要去让她高兴。
白头从开着的窗跳进去，他到处看了看，明里躺在床上，因为没有吃的东西，几乎快死了。母亲坐在附近，哭着想要有人来帮助他们。
我在这里，女主人。
猫哭着，
这是您哭着想要的好东西，我已经帮您把它带回来了。
王夫人跳起来，看到猫抱着金甲虫，高兴地哭了。
我的儿子，是吃饭的时候了。
他说，他跑到厨房烧开水，几分钟以后，他们有了一大锅好吃的饺子。王夫人给儿子三分之一，给自己三分之一，给很饿的猫三分之一。这个时候，猫应该告诉他们，他和黑脚是怎么一起把金甲虫拿回来的。但是关于狗的事情，猫什么也没有说。它的肚子很饱，所以它只是在那里很安静。屋子外，黑脚等着，因为饿而没有力气。最后，猫出去见它。
啊，我的老朋友黑脚，
那只猫说，
你应该已经看到我们好吃的早饭，像大山一样多的热饺子。现在我的肚子饱了，但是我看你很饿，你应该到街道上去，也许你可以找到一些剩饭剩菜吃。
那只狗非常生气，很想杀死这只猫，猫逃走了。狗跟着他在村庄的街道上跑来跑去，当他们跑着的时候，那只狗叫来村庄里所有其他的狗，说不能相信那只猫，所有的狗都应该帮助他杀死那只猫。很快，有几十只狗在街道上跟着那只猫，最后猫看见街道上一匹马拉着马车，猫跳上马车出了村庄，狗叫着追着它。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今天，狗还在讨厌猫。黑脚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对白头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永远不是朋友。
Story 2. The Ball of Fire.
火球。英罗醒了，一开始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他又累又冷，然后他想起来了，他在海洋上的一条船上，一个人。两个星期以前，他和父母、哥哥、弟弟一起坐上了船。他们计划从中国北方的村庄向南去上海，船上有200名客人，全部是他的村庄里的人，还有大概12名的船员。开始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很快天气变得很坏，刮大风下大雨，然后客人和船员开始感觉到很不舒服，然后所有的客人和船员都病得很严重，过了不久，他们全部都死了。但是英罗没有生病，他不知道为什么神让他活着。现在他一人在船上，他很害怕，又冷又饿。由于没有船员活着，所以没有人开这条船， 船在风里转来转去，大浪撞上了甲板，又冷又咸的水打向男孩子。风从东方过来，把船慢慢地开往上海。在很远的地方，英罗可以看到水里黑色的大石头。他知道，如果船撞到石头上，船会掉到海洋底，他会死。所以他只是坐在甲板上向神祈祷，把他从这艘死亡之船上带走。在他祈祷的时候，他听到头上有一个声音。他抬头看，桅杆的最高点是一个黄色的火球。太奇怪了，他忘了向神祈祷，他只是看着他。在他看着时，火球变得又大又亮，火球慢慢地走下桅杆。英罗不明白，是不是神听到了他的祈祷，送来火烧了船。那和他没关系，任何事情都比一个人在海洋上又没有家人都好。火球到了桅杆底，然后到了甲板，英罗等着甲板开始烧起来，但是甲板没有烧起来，相反，火球没有了。一个小矮人站在他的面前，那人仔细地看着英罗。
是的，你是我要找的男孩子。
小矮人说，
你是英罗，这船上就你一个人还活着。
英罗大叫，
是的，你这个很笨的小矮人，船上当然就我一个人还活着。
但是他不敢再说任何的话，所以他等着，没有再说话。船继续在风里转来转去，离大黑石头更近了。
你还记得我吗？
小矮人问。
你以前见过我吗？
我想我记得你。
英罗说，
你是谁？
一年以前我经过你的村庄，当时我穿着要饭人的衣服，我从一家走到另外一家要些吃的东西，但是没人帮我，一片面包都没有人给我。我开始觉得村庄里没有一个好人，但是后来你看到了我，你跑进屋里拿了一些吃的东西给我。你妈妈看到了伤害了你，你现在还记得吗？
是的，我记得，但是现在我母亲已经死了，我的父亲和哥哥弟弟也都死了，我家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
小矮人继续说，
你以为我只是一个要饭的人，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的名字叫李铁拐，但是你可能只知道拐杖这个名字。我是八个神里的一个，当人们在谈到西天里的神的时候，他们会讲我的故事。
是的，英罗说，我听过很多次关于有名的铁拐杖的故事。人们爱你，因为你对人很友好。
是吧？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去年你的家人没有对我很仁慈。当然你知道，如果你想从神那里得到仁慈，就必须首先给神仁慈。但是你村庄里没有人对我仁慈，为什么有人会对厉害的铁拐杖仁慈，而没有对低下的要饭人仁慈？我们都是一样的，不是吗？
英罗哭起来了。
我的父亲和母亲对这个一点都不知道，他们从出生就没有钱，一直都没有钱，人们对他们不仁慈，所以他们学会了对其他人不仁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对你仁慈。
但是你呢，我的儿子，你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一样，像他们一样，你过着困难的生活，但是你帮助了我，虽然他们没有。你是怎么学习要对人友好的？
英罗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他只是说，
铁拐杖，我不明白这些事情，请让我的家人活过来，让他们学习成为好人和仁慈的人。
我的儿子，这很难，我想我可以做到，但是你必须为我做两件事情。
我会做任何事情，告诉我。
首先，你必须告诉我你父亲和母亲做过的好事情，一件事情就够了。
英罗努力地想，然后他说，
我知道，有一次我的父亲和母亲去寺庙里烧香，这是给神的礼物。
我记得，但是为什么他们要烧香呢？那是因为你的哥哥生病了，医生没有办法帮助他，你的父亲和母亲请神帮助他，但是这不是仁慈，而是为他们自己。你的父亲和母亲希望你的哥哥活着，当他们老的时候，他就可以照顾他们。
英罗看着他的脚，
是的，你是对的，他说。
你还能想到别的吗？
是的，我能。去年，一个人来到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认识他。他在我们家门外生病了，我的父亲和母亲照顾了他。
多久？
大概一个星期，然后他死了。
啊，他们用那个人的马和他包里的钱做了什么？他们有没有试着把他还给他的家人？
没有，他们说他们要留着他，因为他们照顾了他一星期。
当英罗想起这些，他的脸变红了。铁拐杖说，
我的儿子，再想想，你还能想到你父亲和母亲做过的一件好事情吗？
英罗安静了很长时间，想着。
是的，有一件小事情。去年春天，一些鸟在我父亲的花园里吃东西，我母亲想杀死那些鸟，但是父亲说不要，那些鸟不应该死。他只是对他们大叫，鸟飞走了。
铁拐杖笑着说，
好，我的儿子，你已经想起了一件真正的好事情。你的父亲和母亲让鸟活着，所以我会让他们活着。现在告诉我，你的父亲、母亲和哥哥、弟弟在哪里？我会帮助他们的，但是请记得，你说过要为我做两件事情，你已经做了一件事情，很快你必须做第二件事情，你必须和你的家人一起留在这儿，而不能和我一起去西天。
对英罗来说，这不是问题。现在他又累又饿，在海洋里的一条船上，他的家人都死了， 能再一次和家人一起生活，真是太好了，很难让人相信。和其他任何事情比，英罗更想要这个。
当然可以，
他对铁拐杖说，
我很愿意和家人在这里一起生活，不去西天。
然后英罗穿过甲板，从所有的死了的客人和船员身体上越过，他让铁拐杖看了他的死了的父亲、母亲和哥哥弟弟的身体，铁拐杖用拐杖点了他的每个家人的头，每个人都张开眼睛，看到铁拐杖和英罗站在他们的旁边，他们都非常的害怕。铁拐杖做完以后，他对他们说，
你们所有的人都听着，一年以前我经过你们的村庄要一点吃的东西，你们帮我了吗？没有，你们没有帮助我。现在你们去了地下，你们已经看到了阎罗王的地方，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仁慈的地方。你们喜欢那个地方吗？我想你们不会喜欢。好吧，到处都是像你们一样的人，所以为什么你们现在还活着，而不是在阎罗王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年轻的男孩子。我告诉你们，这个男孩子对这个世界太好了，他应该和西天的神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告诉我，他想帮助你们。即使他很清楚，他没有办法和我一起回到西天，所以他会留在这个世界上，和你们一起住在你们的屋子里。如果你们对他不好，我会马上回到你们的村庄，我会把这个男孩子带回西天，你们都会死，并且回到阎罗王的地方，你们明白吗？
英罗的父亲、母亲和哥哥、弟弟看着铁拐杖，然后看着英罗，他们都点了点头。铁拐杖说，
好吧，现在我的孩子，拿着我的拐杖，看看周围死了的客人和船员，用拐杖敲打桅杆三遍，对你自己说，回来吧，生命。
英罗拿起拐杖，走向桅杆，敲了三遍，他对自己说，
回来吧，生命。
在他周围，客人和船员都张开眼睛，站了起来。铁拐杖对男孩子说，
现在是时候把这些人送回他们的村庄了。我不希望他们去上海，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和其他人见面。他们必须改变他们的生活，成为好人。把他们带回他们的村庄。
英罗用拐杖敲打桅杆三遍，他对自己说，
回到村庄。
船马上转方向，好像一只小鸟一样快地飞过海洋，回到了他们的村庄。当船近岸的时候，铁拐杖便回到一个黄色的火球，走到桅杆的最高点，然后飞向蓝天，船上的所有人都看着火球不见了。英罗激动地抱着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一起从船上下来，走到岸上。
Story 3
Hu Ling and the Mad Goose 女奴和风蛾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女奴名字叫虎灵她出生在一个非常穷的家里她的母亲和父亲没有很多的钱来买吃的东西所以当虎灵还是很小的时候他们把她卖给了一个名字叫黑心的奴隶主奴隶主把虎灵关在河上的一条旧船上那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小女奴她们都是黑心买的每天黑心让虎灵和其他女孩子出去到街上要钱每天晚上女孩子们必须把所有的钱都给黑心虎灵非常不高兴他想在外玩有的时候他会看到其他孩子做大风筝然后把风筝放到天上但是黑心不让他玩如果黑心看到他在玩甚至是休息他会伤害他有一天虎灵决定逃走他等到黑心在船屋的椅子上睡着了然后他用最快的速度跑到街道上但是黑心醒了看见他逃走他跟着他拿住了他并且严重地伤害了他让他一天没有办法走路他躺在街道上的一棵大树下啊他想只要有人能帮助我在我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是一个好女孩现在在离河不远的地方一个很旧的小屋子里住着一位老人他没有狗来保护他的屋子但是他有一只大老鹅叫狂鹅做了狗的工作他看着门如果他看见有人来到屋子附近他会叫得很大声虎灵和狂是好朋友女孩子经常站下来和那只鹅说话她知道狂的主人是个老人鹅告诉过她老人的屋子里藏有很多钱除了虎灵那只鹅没有一个朋友所以鹅很愿意告诉虎灵关于老人和钱的全部事情在虎灵想要逃走的那天狂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情鹅饿了所以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走进了屋子看看是不是还有昨天晚上吃剩的晚饭睡觉房间的门是开着的狂看了进去看见一个年轻人躺在床上睡着了然后那个年轻人从床上起来他马上变为一个白头发的老人狂很害怕他忘记了饿跑出了屋子他不明白他看到的事情但是他想到了他的朋友虎林所以他决定告诉虎林他看到的一切虎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子也许她可以对她说明情况于是狂走出大门在船的附近的街道上找到虎林他看到那个女孩躺在地上
虎林
鹅说
醒醒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我没有睡着
他回答狂可以看到他在流泪知道他一直在哭
发生了什么
鹅问
没关系告诉我你的故事吧
狂可以看到虎林受到伤害了但是他也知道 他不想说这件事，所以他对虎林讲了关于那个年轻人在他的眼前变为老人的事情。
哦，这没什么，虎林说，可能他只是那个老人的朋友，在他的屋里住一个晚上。
不是的，我的主人没有朋友，而且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一直都在看着大门，没有人进出。
那你的主人不是一个人，他一定是一个大巫师。
狂不知道巫师是什么，所以虎林告诉他关于巫师的一切。
非常好，狂说，如果我的主人真的是一个巫师，那他很厉害，他可以帮助你。来我家，我们要和我的主人谈谈，他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的麻烦。
我不知道，他说，我非常害怕黑心，我不想再被他伤害。
不用担心，他已经严重地伤害了你，所以他认为在短时间里你不会再次逃走。
于是虎灵和狂一起走了，但是在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一直往后面看那条船，看看黑心是不是会醒来看见他。不久他们来到了老人的家，大门是开着的，狂和虎林非常安静地进了屋子，睡觉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屋子里没有人。
让我们看看床，
虎林说，
也许这是一张神奇的床，
但是它看上去就是一张很一般的床。他们看了睡觉房间的周围，想找到神奇的东西，突然他们听到了大门关上的声音。
哎，不好了，
鹅哭叫着，
我的主人回家了，他会看到我们的。
我今天已经受到伤害了，
虎灵回答说，
我不能再被打了，我们躲起来吧。
所以他们躲在睡觉房间的家具后面，他们等了又等，但是老人没有进睡觉房间，他们听到他在花园里工作。鹅和女孩很害怕，都不敢离开，因为他们以为老人会看见他们，会伤害他们，所以他们就躲在家具后面，一直等到天黑。到了晚上，他们俩都睡着了。他们在早上的第一缕阳光里醒来，他们俩都看向床，那里躺着一个年轻人，他正在睡觉，他的头发就像晚上没有月亮的天一样黑，他好像在做梦，因为他的脸上挂着笑。虎林非常吃惊，于是哭了起来。那个在睡觉的年轻人马上醒来，看着他，他吃惊的不能说话。然而这个年轻人也很吃惊，在那一刻他们只是互相看着。最后年轻人对狂说，
发生了什么？你怎么在我的睡觉房间里？这个小女孩是谁？
对不起，
鹅回答，
但是我也有一些问题。你是谁？你对我的主人做了什么？
我是你的主人，你这只笨鹅，年轻人说。
不，我的主人很老，白头发，你年轻，黑头发。
什么？你是说我还年轻吗？
当然，
鹅说，有点生气。
你睡觉的时候很年轻，现在还是很年轻。
年轻人看着虎林说， 小女孩，你看到了什么？虎林对那个年轻人说，
先生，你是一个年轻人，如果我可以这么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比你还要好看的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跳下床，哭了。
是的，是的，是的，我的麻烦解决了，但是我真的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他坐在床上，闭上眼睛，想了几分钟，然后他张开他的眼睛，看着狂，
你说你朋友的名字是什么？
虎林，她是一个女奴。
年轻人拍着手说，
啊，现在我明白了一切。
然后看着虎林，他说，
谢谢，我的年轻朋友，太好了，现在我可以回到我以前的生活了。
虎林说，
我不明白我做了什么。
那个年轻人说，让我告诉你我的故事。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给了我想要的一切，我从来不用工作，我相信只要我想要，我就能有天下任何的东西。我的老师不喜欢我这样，他告诉我一句老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告诉我，钱可以让一个人幸福，但是神比人厉害。他说，我必须小心，不要让神生气。我笑话他，
我很有钱，
我对他说，
我可以买任何东西，如果神生气，我会给他们钱，他们就会离开。
老师告诉我说，我应该小心，不要说，甚至不要想这些事情，但是我当然不听他的话。有一天，我和老师在父亲的花园里散步，我们来到一口井，我的老师告诉我，井里住着一个神，我要小心，不要越过井，让神生气。我对老师说，您说这井里有一个神，如果我越过他，我会让这神生气。我告诉你，我不管，这神住在我父亲的花园里，他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在老师还要说话的时候，我跳了过去，当我移到井的另外一边的地上，就感觉到很奇怪，我的身体开始变小，我开始感觉到非常累，我的头发变为白色，我的皮肤变为黄色，我成为了一个老人。我的老师说，
啊，我的孩子，我告诉过你100次，你不应该越过那口井，但是你还是做了，现在井里的神对你很生气，我实在没有办法帮助你了，你父亲也不能帮助你。我问他是不是有解决的办法，但是他说，不，没有解决的办法。
我父亲非常难过，他去许多座寺庙烧香，他问许多不一样的神祈祷，但是没有解决的办法。然后我的老师想起了住在城里的一个算命先生，我的父亲去看算命先生，告诉他我的故事。算命先生说，井里的神让我变为了一个老人，每天晚上当我睡着的时候，我会变回年轻人的样子，但是如果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看到我，我会马上变回一个老人。
但是这不是真的，
鹅说，
我昨天看到你了，我看到一个年轻人，而不是一个老人。
让我把话说完，年轻人说，
算命先生说，我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回到我以前的生活。一只风鹅必须带着森林里的老虎来这里，让老虎脱离被奴隶。我父亲和我都听到这些话，但是我们都听不懂。那天晚上，我离开了城市，搬到了这个小村庄。我买了这栋小屋子，开始了我的新生活。我有很多钱，但是我没有朋友，没有工作，也没有幸福。但是因为算命先生的话，我想有个风鹅是个好主意。
但是我不是风鹅，
鹅生气地说，
我是一只很好的鹅。
是的，你是一只很好的鹅，你不疯，所以我给了你一个名字，狂，意思是狂，这个字和风是相同的意思。
哦，我明白了，虎林和狂一起说，
所以我有了风鹅。但是我不明白，鹅怎么能让森林里的老虎脱离奴隶，把它带到我的房间？森林里的老虎怎么可能是奴隶，又怎么会进我的房间呢？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是你的名字。虎是老虎的意思，林是森林的意思。当然你是一个女奴，或者说你以前是个女奴。
就在虎林想要理解这些话的时候，前门响起很大的敲门声音。
啊，不好了，
虎林哭叫着，
这是我的主人黑心。
别担心，年轻人说，你帮助了我，现在我会帮助你。我会给黑心一些钱，让他放了你。如果他不同意，那我会给黑心一个熊猫眼。
然后那个年轻人出去和黑心说话，他们都同意了放女孩子的价格。然后他回到屋子里，对虎林说，
你现在不用再担心黑心了。
虎林非常高兴，他向这个年轻人叩了九次头，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他说，
我再也不用在街道上要面包了。
是的，而且当你长大以后，你可以成为我的妻子，你永远不用再害怕任何人了。现在让我们去我父亲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第二天，年轻人、女孩和鹅去给他的父亲送去了好消息。
Story 4 The Two Magicians， 两位魔术师。这是一个美丽春日，在无锡老城旁边的阳山镇里，几百个人在广场上，他们在吃饭、喝茶、抽烟，和朋友聊天。没有人看到两个人进了广场。这两个人看来是父亲和儿子。那个老人50或60岁，花白胡子，长头发。那个年轻人大约25岁，没有胡子，黑头发。那个年轻人拿着一个小木头盒子。两个人慢慢走过广场，看看这里，看看那里，一点儿也不着急。几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了公爵的宫殿。他们站在一起，安静地说话。一个人看见了他们，对那个老人说，
对不起，老爷爷，我以前没有看见过你们，请原谅我这么说。但是你们两个看起来应该不是住在这里的， 您能告诉我你们是谁，为什么今天在这里？
啊，我的朋友，谢谢你和我们说话。
老人说，
我和我儿子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你们美丽的小镇。
他笑着把手放在盒子上。
我们是魔术师，我们非常优秀，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娱乐这个小镇上的人们。
好的，那人说，并且离开了。他告诉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告诉了他们的朋友。不久，广场上的所有人都在讲那两位大魔术师，来到他们的小镇，用魔术给他们带来娱乐。这个时候，公爵在他的宫殿里，他刚才和几位客人一起吃完中午饭，他想给他的客人带来一些娱乐。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仆人进来，向公爵介绍了那两位魔术师。
很好，公爵说，问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如果他们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娱乐，我会给他们很多钱的。
仆人走出去，对老魔术师说，
我的主人，公爵，想知道你们能做些什么。如果你们真的是很厉害的魔术师，那就可以娱乐公爵和他的客人。
老魔术师对仆人说，
告诉你的主人，他会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的。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从有梦的地方来，我们可以把石头变为高山，我们可以把一杯水变为一条大河，我们可以把老鼠变为马。在我们这里没有太难的魔术。
仆人把这事情告诉了公爵，公爵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很高兴，于是他告诉他的仆人，在广场上准备一个地方，给他和他的客人们看魔术师的表演。他告诉仆人，再准备一个更大的地方，让小镇的人们也可以看魔术师的表演。两位魔术师从一些简单的魔术开始，但是公爵生气了，他对他们说，
这是什么？任何魔术师都可以做这些事情。你说过，你可以把石头变为山，把水变为河，把老鼠变为马。你说你从有梦的地方来，给我们表演一些新的东西。
老魔术师笑着回答，
大公爵，我们很愿意为您做任何你要求的事情。我们为西天的神表演魔术，我们也可以为您表演相同的魔术。
客人听了大笑，说，有人说，
所以这些人从西天一路来到我们的小镇，但是他们只给我们表演了一些小魔术，我们要让他们做些什么呢？
客人们互相谈了一会儿，然后其中一个大叫，
我知道，我们的午饭非常好，但是没有水果，因为这不是水果的季节。我们让这些魔术师为我们带来一些水果。我想我们只需要一个好的桃子。你，老人，给我们带个桃子来，快一点。
老魔术师说，什么？一个桃子？但是这不是桃子的季节。
客人们开始大笑，其中一些人对魔术师说了不礼貌的话。
可是父亲，年轻的魔术师说，
您说过，您会按照他们的要求表演任何魔术。他们要桃子，您怎么能不给他们桃子呢？
哦，很好，
老魔术师说，他转向人们说，
如果你们想要一个桃子，我会给你们一个桃子，但是这里没有桃子，我必须送我的儿子到西天的花园去拿你们要的桃子。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客人们的笑声比以前更响。老魔术师打开盒子，拿出一根金线，他拉住线的一头，突然刮起大风，线的一头飞了起来，风把线带到很高的天上，一直到人们再也看不见那个线头。
太好了，人们叫着，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巫师。
老魔术师把线的另外一头绑在一棵大树上，然后他说，
一切都准备好了，是离开的时候了。
什么？
公爵问。
你不能离开，你说过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桃子。
我当然不会离开，
老魔术师回答，
我太老了，不能做这个工作了。我儿子会做，他会进西天的花园拿到桃子。
他看着他的儿子，那个年轻人跳到线上，跟着线往上跑，好像他正在一条小路上跑。他跑得越来越高，一直到没有人能再看见他。现在公爵知道，这两个人不仅是魔术师，而且还是大巫师。他安静地坐着等着，他的客人们也安静地坐着，广场上的所有人都安静地等着，没有人说话。他们等了很久，然后老魔术师抬头说，
哦，他现在来了，你们很快就会得到你们的桃子。
他张开他的手，一小缕黄光出现在天上，越来越大，然后变为大黄桃，掉在魔术师的手里。
桃子在这里，
魔术师说，他把桃子给了公爵，说，
这是一个水蜜桃，直接从神的花园里拿来的。
公爵用刀把桃子分为小块，分给每位客人，他们都喜欢这种味道，都说这是他们吃过的最好的桃子。但是老魔术师看起来很不高兴，他一直看着天上，他儿子在哪儿？广场上的人们也抬头看看天，但是没人能看见那个年轻人。
哦，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老魔术师哭叫着，
我为什么要把你送到西天？现在你死了，我老了，谁来照顾我？我死了以后，谁来照顾我的坟墓？
然后，金线从天上掉了下来，堆成了一堆。
哦，现在我明白了，他说，我的儿子在西天的花园里拿桃子，神看见他，抓住了他，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别担心，公爵说，我相信他会回来的。
是的，但是他怎么回来呢？
公爵不明白这一点，但是这个时候，当老魔术师抬起头，一只手臂从天上飞下来，掉在地上，然后另外一只手臂掉了下来，然后是一条腿，然后是另外一条腿，然后是头，最后是身体，这些 全部都掉在地上。老人慢慢地把这些掉下来的身体一件一件拿起来，放进木盒里。
来吧，
公爵说，
让我们给这位老人钱去买他儿子的坟墓。
他在老魔术师的脚前扔了一些钱，其他客人也扔了钱。老魔术师慢慢地把所有的钱放进一个黑颜色的大包里，然后看到他高兴地笑了。他打开盒子说，
来吧，我的儿子，人们正在等你感谢他们。
然后年轻人跳出盒子，向公爵、公爵的客人和广场上的人们鞠躬。公爵笑着拍手说，
感谢神把这两位巫师送到我们的城市。
然后他感谢两位魔术师，并且向他们鞠躬。两位魔术师向公爵鞠躬，然后他们俩都跳进了木头盒子里。盒子的盖子关上，然后盒子飞上天，不见了。公爵看着盒子，一直到看不见它，然后他拿起放在公爵桌子上的桃子盒，说，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是大巫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神奇的桃子，让我们把这个桃核种上，也许我们会有一棵神奇的桃树。
他们在宫殿的花园里种下了桃核，第二年有了一棵小桃树，四年后，桃树开始长出水蜜桃。这些不是神奇的桃子，但是它们很大，很漂亮，味道很好。不久，阳山有了10000棵桃树，并且因为长出世界上最好的桃子而著名。